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要读15节到17节。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读过一次。15节，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，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第四章主要讲说以斯帖和莫迪改之间的对话，以斯帖怎么样受了莫迪改的鼓励，在犹太人危急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，拯救犹太人免于被灭绝的命运。一开始以斯帖是在皇宫内，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直到他差哈他格去见莫迪改，才知道哈曼取了亚哈随鲁王的戒指，并且定了要在12月13号那一天灭绝波斯国里所有的犹太人。莫迪改要以斯帖去见亚哈随鲁王，为本族的人向王求情。但以斯帖告知莫迪改他的难处，因为王已经一个月没有召见他了。若没有王的召见，他直接去见王有丧命的危险。而莫迪改的回复相当直接、坚定，并且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他告诉以斯帖，你怎么知道你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？以斯帖是莫迪改抚养长大的，他本来的犹太名是哈大沙，他是一棵平凡的番石榴树。但是在莫迪改悉心的照顾下，让他长成了以斯帖一颗明亮的心，要在犹太人最黑暗的时刻带来光明，带来希望。以斯帖从小就柔顺听话，现在贵为王后，又住进了苏三城的王宫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遵从莫迪改的教诲。但这一次莫迪改要他去见王，他实在是没有把握，他需要扶持，他需要帮助，因此他便被动为主动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，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，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莫迪改在苏三城应该是犹太人的领袖，以斯帖要他去召聚整个城中所有的犹太人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时候每个犹太人因着哈曼下的旨意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斯帖叫莫迪改先把犹太人召集在一起，让他们能够团结起来。团结起来不是去抗争，而是在一起进食祷告。什么是进食呢？吃是每一个人生存合法的权利，而在情况危急的时候，人们放弃他合法的权利，他进食，他不吃也不喝，目的呢是要能够专心来到神面前向神祈祷。以斯帖和他的宫女也会同样的做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进食，放下自己各样合法的权利，能够专心的来到神面前，一方面明白神的旨意，一方面也借着祷告让自己能够与神的旨意合一。为什么三天三夜呢？在旧约有一个先知约拿，神要他去尼尼微，他不去，反而朝另外一个方向逃走，结果神差了一条大鱼吞吃了约拿，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，结果他向神悔改，向神祷告，他从鱼腹中出来之后就到了尼尼微去。耶稣呢引用了这个神迹，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到41节， 耶稣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，耶稣是比约拿更大的那一个人。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，结果到尼尼微传福音，整个尼尼微的人都得救。而耶稣呢，照样的要在地心三日三夜。这里就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因为耶稣比约拿更大，借着耶稣死而复活的功效，凡相信耶稣的都要得救。所以以斯帖嘱咐莫迪改，到全城的犹太人加上以斯帖他自己和他的宫女，都要三天三夜禁食祷告，也就是之后他们都要站在死而复活的根基上。到了第三天，以斯帖就要违例去见王，他听了莫迪改的吩咐，他也认识他得了王后的位分，就是为着现今的机会，当整个犹太人要遭难的时候，他必须挺身而出，他必须到王的面前来挽回这件事情。接着以斯帖说了一句柔软又坚定的话，我若死就死吧。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中必须要学习经历的宣告，它不是一句无可奈何的话，而是他借着三日三夜的禁食祷告，让自己能够与神的旨意一致。而这神的旨意是借着莫迪改告诉以斯帖的，又借着全城的犹太人三日三夜禁食祷告，大家同心合意一同来仰望神做工。有了这些预备之后，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而为这个顺服如果需要付代价的话，他愿意付。而如果这个代价是他要牺牲他的生命，他也愿意。这里我们摸到一个柔软顺服坚定的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顺服神的旨意不是像烈士一样要从容就义，也不是像一个顽强的人被情势所迫不情不愿的顺服神的旨意，而是经过各样的预备，让自己完全与神一致之后，整个人愿意顺服在神面前，而为这顺服所付的代价就是牺牲生命，他也愿意。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背起十字架的目的是要来跟从主，或者是说要来顺服神的旨意。而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通常你要付代价，这代价就是你要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就是说你被带到死的地步，你甚至愿意抛弃一切，舍弃你的生命，为了完成神的旨意。十七节，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。我们看到以斯帖和莫迪改来回的对话，最后以斯帖顺服了，以斯帖就反而取了一个主动的地位，要莫迪改去做一些事，而莫迪改就照着以斯帖的吩咐去行。现在我们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我们说过莫迪改预表圣灵，而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。当神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神的旨意，我们顺服的步骤必须先从我们的灵开始。灵的顺服或许经过一番的交涉，但灵顺服之后，接下来就会带起一系列的动作，就是我们未来几章要读的，让魂在灵的主导之下真正认识肉体的败坏，之后魂也就顺服了，魂顺服之后才能够带下体的行动。接着第四章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对话，我们看到一幅很清楚的图画，圣灵怎么样穿过我们的魂 让我们的灵明白圣灵的旨意，而我们的灵又怎么样穿过我们的魂和圣灵产生对话，而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灵愿意顺服圣灵。我们这个人其实是相当的复杂。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，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叫做里面的人，还有一个叫做外面的人。我们先来看里面的人。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，因为我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翻成里面的意思，它的原文是里面的人。 JV 这么翻， For I delight in the law of God after the inward man， 我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。神的律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旨意。神的律、神的话、神的旨意是在外面的，它是主导整个环境的。我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，这里面的人就包括我们的灵和魂。神的律经过魂中的哈达格，让我们的灵知道了，我们的灵就决定喜欢神的律法。所以里面的人就是一个人灵主导他的魂，在这种情形下他会喜欢神的律。接着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心里的力量原文是里面的人。 AJV 是这么翻， Strengthen with might by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。 当我们里面的人爱神的律法，我们里面的灵和神的灵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对话，而神的灵呢，就能够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神的灵穿过我们的魂，加力给我们里面的灵，我们才能够刚强起来。接着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其实他原来的希腊文意思是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是一天。 KJV 是这么翻， Though our outward man perish, yet the inward man is renewed day by day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叫外面的人，有一个叫里面的人。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和魂，当魂被我们的灵主导，这就构成一个里面的人。而外面的人呢，是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。我们外面的人要日渐毁坏，里面的人却要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外面身体的老去是自然的定律，我们里面的灵有永远的生命，永远存在。关键就在于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依附在我们的灵上，就要一天新是一天，慢慢被更新，这是我们圣化的工作。当我们的魂依附在体上，跟着体的毁坏，魂也要跟着老旧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麦子的壳必须破碎，麦子里面的生命才能够释放出来。麦子里面的生命是我们的灵，而麦子的壳就是我们的魂。魂必须被破碎，灵里面的生命才能够释放出来，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。就像玛利亚打破玉瓶，用真拿达香膏来膏主，玉瓶若不打破，真拿达香膏就不能流出来。有价值的是里面的香膏，不是外面的玉瓶。像一个人最有价值是他里面的灵，而魂若不打碎，灵就流不出来。这也就是保罗在灵后四章七节说的，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，我们的宝贝就是我们的灵，而瓦器是我们的魂。魂若不破碎，灵就没有办法出来。而十字架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十字架的功课让我们学会舍己，或者是说否认我们的自己。当一个人的魂破碎了，他成为一个柔软的人，成为一个很容易跟随圣灵的人。神为什么每天要量这么多的环境给我们，就是一方面借着环境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，一方面也让我们经过环境，让我们的魂破碎，让圣灵和我们的灵之间能够很通畅的有交通，最终我们的魂能够被我们的灵主导，在我们的灵里有从神来一切丰富的供应，而在我们的魂中 若慢慢长出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，以基督的情感为情感，最终做出合乎神旨意的决定，就是让耶稣那柔细纯良的品格慢慢组织在我们的魂里面，我们这个人就要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而我们魂圣化的过程，以图画的方式借着以斯帖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就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把以斯帖记摆在我们手中，它不仅是以色列人恢复的历史，更是每一个基督徒圣化的属灵经历。谢谢你不仅让我有得救的智慧，让我蒙恩得救，更在今天每天的生活中带领我认识圣灵的旨意，也求你赐我一个简单柔软的心，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能够安息在神的旨意中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